诸法等行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三身有我力，立藏本来护主龙群宝，七情无故光中常护，唯独化具众生群道教发无上的菩提心。我发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是开始讲全是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主龙树的究竟一些论啊。入中论呢，可以说分了四个科判，四个科判呢有这个名义、义理，然后论义和末义，有这样的这个四个科判。四个科判当中呢，现在正在讲第三个科判。第三个科判呢，也分了三个方面。首先呢是指造论的分支，第二是说造论体，好，第三个科判呢是造论的究竟。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分两方面，首先宣讲暂时地，第二是宣讲究竟地。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第一个呢分两方面，首先是分别说实地，第二是说诸地的功德。现在也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当中呢是分了三个方面进行抉择。首先呢说七习地等五地，第二是这个现前地，第三呢是远心地的四地。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分两个方面，首先是真实，第二是结尾本品。现在正在讲这个真实。真实呢又分了这个可以说分了三个方面。首先呢是宣讲能净体的体相，第二是广说所净的空性，第三是说此地功德而皆为。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宣讲空性的深意，第二是真实宣讲具深意的空性。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分了三方面进行抉择呢，首先是如何传相，第二是为谁传法，第三呢是所传之法。现在正在讲所传之法当中，所传之法呢分两方面，首先是这个义理抉择空性，第二是这个空性的分类。现在正在讲第一个呢分两方面，首先呢是义理抉择法物，第二是这个以理抉择人物。现在正在讲第一个呢分了三个方面，首先呢是以理破自性生，第二呢是故以理成立唯一缘起生意，第三呢是人体这个如是观察之果。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分两方面，首先呢是二地中破四边生，第二是如是破者方难。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分三方面，首先呢是这个第四略说无事变成，第二是鼻舌广说，第三呢是如是成立之意而结为。现在正在讲第二个鼻舌广说。鼻舌广说分四个科判破自身、破他身、破空身和破无因身。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破他身。破他身呢分两方面，首先呢是总破成许他身中，第二是别破为实。那么现在正在讲别破为实。别破为实呢分两方面，首先是续计，第二是比破。比破呢分两方面，首先呢是这个以理真破，第二是说这个是佛说为师的这个秘密或者交易。现在正在讲这个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分两方面，首先呢破除离开外境的这个实有自性，第二是破程序一他起有自性啊。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第二个科判呢又分到四个方面进行抉择的。四个科判呢，首先呢是这个破这个说一他起有自性的不应理啊，或者就是直接说呢一他起有自性的不应理的。第二个方面呢是这个持故唯识中四坏二谛。第三个科判呢，那么就是说明了这个无物建立二谛呢唯有龙树之中。第四个呢是许一他起和许世间名言不同这种四个科判。四个科判呢其中的第一个方面呢明这个一他起不应理呢这个已经做的抉择了。那主要是抉择的内容呢，他们说有这个一他起呢主要是以自证来成立的。那么自证中观中说自证有何成立呢，他说意念来成立的。所以中观中呢着重就破了他的意念。意念也破了之后呢自证没办法这个成立。所以说一他起的自性呢，他这个实有的一他起自性呢就彻底进行了遮破。这个是第一个科判的内容。第二个科判内容讲完之后呢，紧接着这个第一个内容呢下面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是故唯识中四坏二谛如果说是一他起没办法建立的话，那么唯识中的二谛的这个观点、二谛的教义呢就彻底失坏了彻底失坏了。那么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种观点，并不是说佛陀所宣讲的这样的一种这个一他起是这个假有法之因或者一他起是辩解法的因并不是说这个方面是有过失的，这个方面实际上没有过失。那么既然这方面没有过失，那么一个了解呢单单是这个随理唯识中呢像这样的这个论思，或者说是有必要，或者说是没有真实通达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一他起是唯一是在这个名言当中安立的，而他们呢执着在生意义当中有一个实有的一他起之相。所以说呢在生意当中有这个实有一他起之相的话，那么就是这个肯定有很多过失。所以前面破的这种着重的核心呢，并不是说这个完全就是总的来讲一他起的不能够作为假有法的这个升起的因，不是这方面的。主要是说生意地当中有它的志向的话，那么就没办法成立的意思。那么既然唯识中作为这个生意地的这个一他起实没有办法建立的话，那么如果这个一旦被打破之后呢，那么他们的生意地、他们的世俗地呢跟随而失坏，那就是这个意思。首先呢就讲这个科判。那么这个科判呢就讲到了这个宋词当中呢有这个一宋。一宋的话，若实得无一他起，云何得有世俗因？如他由着实物故，时间建立皆破坏。 那么就是这个一个宋词呢，入世呢就是这个进行抉择。进行抉择呢，可以说是这个前面两句呢，着重是宣讲啊，这个着重宣讲的这个韦世忠四怀生于地的这个道理。后面两句呢，也就第三、第四句呢，着重宣讲韦世忠四怀这个世俗地的道理啊，就这样的分了两层意思。那么首先讲怎么样四怀这个生于地和这个世俗地呢？那么在这个宋词当中呢，就是如是抉择。若死得无一他解，如果在这个时候呢，因为前面啊，这个中观路已经把他的私有的一他解破掉了，所以说如果在这个时候都无一他解的话，这个一他解都没办法建立的话，云何得有世俗因呢？也说一他解呢是一切世俗法产生的因，因为呢一切这样的这种世俗的假法，必须要依靠一个实有的一他解才有可能建立。否则的话，像这样的一切世俗法呢，就失去了建立的这个根本啊，没有它的基础的缘故呢，一切世俗法没办法建立。但是这个时候，如果一他起的志向都已经被破掉之后呢，那么它就不能作为一个实有生起世俗的因了。所以从这个方面讲，实坏的生起地。然后呢，如他有住实无故这两句呢就世间建立皆不坏。那么如他呢，这个地方他自然应该了解的就是韦世忠的意思。尤其像这样他中的韦世师呢，他们由于单作于这个实有的这个一他起的缘故，这个实物呢就是说单作于一他起的缘故呢，世间建立皆破坏啊。他像这样的话，世间上的一切建立，比如说像这样的这个走路啊，还像说话啊等等，像这样的一切世间这个建立法呢，全部都已经这个被破坏了啊，全部已经破坏了。这个方面就是从这个字面上呢，这个云何失坏这个生于地和云何失坏这个世俗地的这个道理简单的宣讲的。那么下面呢，再进一步从宋词上面呢进行抉择。若是得无一他解的，就前面讲过了。实际意义上呢，中观宗呢通过破他的自证破意念呢，已经他的这个一他解说是有一他解呢，已经这个失坏了他的立宗啊，失坏没他的立宗呢没办法建立的。如果说这个时候都没有一他解的话，云何都有世俗因？从字面上看起来的时候呢，好像是说没有世俗的因。如果没有世俗的因，世俗的万法没办法升起的意思。但实际意义上呢，因为他们承许一他起志向是圣意地当中的法啊，圣意的法的缘故，尤其是说呢，佛陀成佛的时候，这个一他起的志向都还存在的啊，它都是一个实的志向。所以说，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就说这个一他起被破坏之后呢，你们认为一他起是圣意地所设的法，那么这个时候你实坏了圣意地了啊，你们认为这个一他起就是圣意地所设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既然把一他起的志向彻底进行了遮破之后呢，那么你们认为在圣义地当中所有的这个一他起就没有了，没有一他起之后呢，你的圣义地是什么？就没有你的圣义地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直接呢是遮破了他的一他起，然后呢间接呢是什么呢？云何都有世俗因？间接呢，因为从这个另外一个方面来讲，一方面他们讲的一他起呢是圣义地所设，在第一方面第二个方面呢，他们认为呢就是一他起呢是升起一切遍计世俗法的因是升起一切世俗遍计法的因。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一他起破坏之后被这个遮破之后呢，云何得有世俗因呢？那么你们认为一他起是产生一切世俗万法的因的这个观点同时也被遮破了。所以说云何得有世俗因，实际上直接意义呢是遮破他的这个生意地当中的这个实有一他起。间接的也说呢，如果这个生意地当中的一他起的志向没有的话，那么就不能作为世俗万法产生的因了。这个是这个头两句呢从这个四坏生意地的角度呢进行了这个这个抉择。那么下面两句呢，就是在什么时候呢，为什么就四坏的这个世俗地呢？就是如他有住实无故如他有住实无故，就是这个如他呢，这个如他呢就是有两种解释吧。一个我看一个演培法师他一个解释，他个解释呢就是如他呢就犹如其他的小城中的意思如他就打比喻，他就是转了一个可以说转了个角度，然后再来成立再解释这个宋词。他就说呢犹如这个其他的这个小乘有识中比如说小乘有识中呢，他们建立一切这个像这样的这个世俗法是实有的观点呢等等呢，像这样的话，最后他虽然这样建立了，但是在中观中或者说在这个真实的这个这个理论观察下面的话，像这样都是不能成立的一样就像这样一样。所以说呢由他这个这个犹住实无故，他没办法建立这个世间法世间的名言的缘故呢，所以说他就说呢唯识中呢也是同样的，由于呢就单做一个实物的缘故，那么这个实物是什么？就是实有的一他起实有的一他起。由于单做一个实有的一他起的缘故呢，这个时候呢世界的建立皆破坏的。他们本身想要用这个实有的一他起来建立世俗，但实际意义上呢，中观宗最后一破一观察的时候呢，一他起都没有，一他起都没有的话，你的世俗怎么建立他是从这个方面进行的解释。但是呢就是这个自释或者其他讲义当中呢，他解释的时候呢如他呢如是的意思，这个如呢就是如是。那么这个如是呢就是这个他呢就是这个他中就是指为师为师师。那么现在的如是呢为师师呢，由于单住一个实有的一他起缘故，而且呢就认为呢像这样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实有一他起呢，在圣意当中存在呢肯定是不用讲的了。而且呢在世俗当中呢也是有一个他的这个他的这个实相，世俗当中有 的思想。世俗当中是什么思想呢？他们就是说呢，就是唯识中他们论是说呢，世间上的这一切万法，一些显现法，像这样的一切能取所取的法呢，都是遍计啊，都是遍计。实际意义上呢，这一切都不都是没有的。那是什么呢？那他说，是吧？像这样的世俗法，这一切法的本性应该是一他起啊，应该是一他起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他彻底否认了像这样的世间上的一些这个这个什么有情界啊，还有像这样的这个能取啊，还有就是所取法了、啊。像这些法呢，实际上他说都是遍计的。那么遍计法有什么体相呢？遍计法呢，唯识中他自己说呢，遍计法不要说是生意地当中、世俗地当中都没有。啊，世俗地当中没有这个遍计法，所以说呢，由于他这个执着，或者由于他这个什么安立了一个实有的依他起，执着一样这样的实有的依他起的缘故呢，就这个撕坏了这个世间的建立啊，世间建立皆破坏，啊，破坏是什么？主要就是说呢，他说这一切呢，这一切法都是遍计的啊，都是遍计法，像这样的这个外面的索取三号大地啊，还有呢就是观待三号大地，像这样的这个能取的实啊，这方面都是空的啊，都是遍计，都不存在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他说是唯一是依他起的自相啊，都是依他起的实。因此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啊，世间的建立那就是撕坏了明眼地了，明眼地呢也是没办法这个如实的建立的，他从这个方面就是这个撕坏了明眼地。所以说呢，由他如他就做实无故世间建立皆破坏，就是这个实际上就是说呢，他们如果这样程序名言当中都是一个依他起实的志向，而没有像这样的一种遍计法，或者像这样的一种有情界啊，或者三号大地，这些都没有的话，就违背了限量，违背了世间的名言啊，违背了世间名言。在世间名言当中呢，这像这样三号大地啊，这方面呢并不是没有的，那、并不是没有的，它确确实实存在的。而你自己认为有一个实有的一他起的缘故呢，如是呢就撕坏了这个世间的名言的建立啊，从这方面就否认了这个像这样一种行住坐卧等等的这个行为呢，实际上呢都是这个不存在，都是遍计法的缘故呢都不存在的。因此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撕坏的这个名言地，从这个方面进行这个撕坏的。或者就是从这个宋词的整个意思来讲。从这个宋词的这个整个意思来讲，整个这个宋词来看的时候呢，那么可以从这两点可以这个了解四坏二谛的。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说这个真正的生意体当中呢是大空性的体相啊，大空性的体相根本没有一个实有的这个依他起的志向啊，没有一个依他起的志向。但是呢，你们如果执着生意体当中有一个依他起志向呢，就四坏的生意啊，就根本实际上你这个呢根本不是生意体，生意体是大空性的缘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四坏的生意。那么你们又认为呢，像这样的这个实有依他起呢是生起万法的因。啊，升起万法的因，但是如果说像这样的你们的这个实有的依他起升起万法的因没有办法安立的话，被破除掉之后呢，它的因没有，它的果怎么会有呢？啊，果也不会有。所以从这个角度呢，也可以说呢，唯识中就撕坏了二谛的，从这个角度呢，也是可以理解的。那么这个以上呢就是这个第一个科判的内容呢，那么下面呢就是这个是第二个科判的内容吧，由是呢就是这个唯识中撕坏二谛的观点呢已经讲到了，那么下面讲的第三个科判内容。明呢就是如是呢一个明了呢，就是这个无物二谛呢为是龙树之中，只有龙树菩萨的观点呢才能够无物的建立二谛的意思啊，真正能够无物的建立二谛呢，单单要依靠龙树菩萨的这个他的观点才能够真实的建立这个书上的二谛的观点啊，就是这个方面进行这个案例的。那么在这个方面案例的时候呢可以说呢也可以说从两层可以讲吧。第一层呢就是说本论当中所案例的是什么，本论当中所案例的呢是这个自空的观点啊，自空的观点，自空的观点要案例的话，它主要是这个显现法呢是这个世俗，而像这样的一种什么，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空性法呢就是圣意。那么只有在这个如是呢建立了这个圣意大空性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缘起啊，才有可能缘起而显现万法的世俗。从这个方面呢，就是只有首先程序空性，或者在空性当中是显现，或者就是说明言当中是假立的法缘起法，而在圣意当中是空性法，像这样的话才能够最无误的这个建立这个二谛的关系。这个完全呢就是从这个现空二谛啊，第二段法门的二谛的关系进行建立的。那么还有一种意思呢，就不明显的啊，不明显就是这个从这个复述的方式。复述的方式呢就是这个第三段法门的意思了。第三段的法门的二谛呢，我们可以说建立的方法和第二段法门建立的方法呢，二谛呢就是不相同的啊。前面我们讲这个实相现象的二谛，实相现象的二谛呢建立的时候呢，为什么也和龙树菩萨这个是有关系呢？龙树菩萨呢，他除了第二段法门的这个自空的这个论述之外，如是呢还有第三段法门的这个相见的这个战法接送等等，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这个宣讲实相现象二谛的这种方式。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讲的话，那么就是龙树菩萨呢在第二三段法门当中建立二谛的关系呢，也是有殊胜的论述的。因此说呢，不管从哪个角度直接来讲呢，就本论是这个自空观点，所以说要建立这个现空二谛的话，必须不能离开这个龙树菩萨的这个观点。然后呢，如果说第三段法门的话，也是龙树菩萨有这个第三段法门的这个战法界颂等像这样的这个殊胜的论述，所以说呢也可以真实无误的建立第二种这个二谛的关系。 当然第二种说法呢，这个是在充实当中绝对是不明显的，而且在讲述中论的时候呢，实际意义上呢是有的时候是不必要这样去抉择的啊，不必要这样抉择的。但是呢，就是通过这个复述的方式讲讲呢，也是可以的。那么这个时候呢，第三个课本当中呢，就是为什么龙树菩萨他的这个观点才能无复见令二谛呢？啊，必须要分两个方面进行抉择。第一个呢是真实，第二呢是这个比之应理啊，比之应理。所以说呢，有这样两个课本。首先呢，第一个课本呢就是这个真实啊，真实这个课本呢，就是在颂文当中呢就有两句啊，就有两句了。两句的话就是出离龙猛论师道，更无寂灭正方便，就是这两句呢就是讲的这个真实的观点。真实的观点这两句呢，我们可以说也可以分正面反面啊，正面和反面的两个角度进行抉择。那么在颂词当中直接讲的是啊这个反面的，处理了龙猛论师道就没有寂灭的正方便了。如果就是说你如果你这个在抉择二谛的时候呢，你不承许龙树菩萨所建立的这样的一种大空性的观点的话，那么就绝对没有呢啊这个寂灭啊或者这个寂灭这个烦恼的这个殊胜方便、啊、从这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反方面讲。正方面啊就是从正面讲的时候呢，如果说你依靠了龙树菩萨的这种观点啊，依靠了这样的详细做了抉择之后呢，那么就可以建立二谛啊，建立二谛方面就是非常应理的。而且尤其是龙树菩萨呢着重宣讲是大空性的观点的缘故呢，所以说呢通过龙树菩萨所宣讲的这样的一种大空性的观点，那么就可以获得啊这个寂灭烦恼的相见的这个殊胜方便啊，真正的方便，或者这个寂灭两个字呢，一方面我们可以说直接讲的话就是寂灭烦恼的意思，寂灭二障的意思了。那么或者就是从它真正的寂灭来讲，它的梵文就是涅槃啊，它就是涅槃的。所以说像这样获得究竟殊胜涅槃的殊胜方面是什么啊？获得最究竟殊胜涅槃的像这样的佛果的这种功德呢，完全是龙树菩萨的这个大空性之道啊。从这方面呢就是说正反两个方面讲。那么就是说这个为什么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关系呢？为什么要讲更无寂灭正方便？寂灭可以说你想要获得这个最寂灭的果，这个时候呢必须要折灭它的唯品。它的唯品是什么？它的唯品呢可以说一方面讲就是这个烦恼障、所执障，也是因为这个地方安立的寂灭的话，它是啊，如果是按照最究竟的这个寂灭的佛果来讲，这个时候呢它的这个可以说要所对治的法，那么就是这个烦恼障、所执障。有烦恼障、有所执障的时候呢，就没办法真实的现前佛果，所以说呢它就成了这个一切障当中的这个最根本的障。而现前这样的一种这个烦恼障和所知障的这个它的因是什么呢？所以说可以说呢就是说要这个我们升起的烦恼障呢主要是人我知，升起这个所知障是法我知啊。这个方面呢就是什么呢？人我知和法我知实际上都是一种执着啊，都是一种执着，都是一种这个颠倒的一种这个颠倒一种作意啊，都是一种颠倒作意。那要么要把这个颠倒作意灭掉之后，这个颠倒作意从哪里来的呢？颠倒作意呢可以说是从分别心来的啊，分别心而来的。有的分别心就肯定会颠倒作意的啊，肯定是这样的。那么分别心那么是从哪个地方来？实质而产生的啊，就是从实质产生。有的这个实质你会产生分别啊，就绝对会这样的产生分别的。或者就是说有的说是实质，或者有的说是啊这个无实有的执着，不管怎么样反正是执着呢都是他们产生这个分别的因。那么要对治这样的一种实质是什么？对治实质的正方便就是空性啊，就是空性智慧。如何对治空性智慧呢？人我执产生人我执的时候呢，这样的话为什么要产生人我执？就认为这个人我它是实有的，人我是实有的缘故呢就产生人我执。那么为什么产生法我执呢？就认为这个法我是实有的产生法我执。那么为这个时候呢我们了解呢，所谓的人我单单是一个依蕴假立而已，实际意义上呢在名言当中呢没有人我，名言当中呢可以说呢就一个什么呢，就一个五蕴存在的啊，五蕴的这个本体上名言当中呢可以说是假有的啊，是有的。所以说呢现代化就通过了解这个人我不存在这个空性，这个可以就对峙，直接就对峙了人我执。人我执一对峙掉之后呢，烦恼障不会产生啊，烦恼障不产生就可以获得解脱啊。这个时候就从这个方面可以了解了。那么法我执是怎么样安立的呢？法我就认为这一些山河大地啊和相对的法都是存在的，那都是有的，原这个呢产生这个法我执，如是呢啊产生这个所执障啊，不能获得解脱。那么这个时候在抉择的时候又如何抉择呢？就像抉择人我啊，人物我一样，人物我们说知道呢都是这个依蕴假立的啊，这个人我实际上是依蕴假立的。那么这个法我呢也是这个依法假立的，只不过它的机不同啊，它的机不同，产生人我的机是五蕴啊，可以说就是我们自身的五蕴呢，从这个方面讲。那么产生法我的这种它的这个基础是什么呢？它可以说有的时候呢一个总的法，一个总的法我们也知道一个瓶子啊，只是一个瓶子的时候呢，像这样的法我们认为是实有的，但是观察的时候呢，所谓的这个实有的瓶子，一体的瓶子根本就是通过很多支分而聚集的， 很多脂肪聚就好像我们观察身体一样，不观察的时候呢，我们认为这个身体是实实在在有的啊，我有一个身体，我的身体是怎么怎么样。但实际上一观察的时候，所谓的这个身体的执着，那这个法我的这个身体的执着呢，那么就通过真正观察的时候，它是手脚头啊，它各个脂肪汇集起来的，在这个汇集的总体上面执着一个法我，这个时候就像执着人我一样。啊，实际上是五蕴的啊，实际上是五蕴，根本没有个人我。但是就在这个五蕴的聚集体上面，就制作一个人我，这个时候就开始流转了，它造业了。这个时候的法我是也同样的，我们认为一个总体的法，总体的法对它产生执着。但是实际上观察的时候呢，每一个法，它一个总体的法存在的时候，都是观待因缘，或者就是说都是它不同的支分而有的。而每一个支分呢，它又是有很多啊，它每一个支分又成了有分啊。这个在书生的论述呢，就在智慧品当中，今天菩萨做的很书生的这个论述。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整个人啊，整个身体不存在，整个身体不存在，就因为它是手脚等啊这个支分组成的。而像这样再观察手脚的支分的时候呢，这个手和脚又成了整体，它又是通过很多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指节啊等等，像这样组成的。那么指节这个方面又观察又不存在，所以说这样观察下去的时候，根本不存在一个所谓的这个法。没有一个法的话，它集聚起来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整体呢，像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这个有志向的法呢，根本不存在的。所以说像这样一观察的时候呢，通过空性的智慧，就能够把这个对治这个法我执，就能够对治法我执。所以这个时候呢，实际意义上呢，龙树菩萨的这个他自己，他这个龙树菩萨老人家他的这个书生的论读当中所宣讲的这个内容，就是这两种空性，法我空，人我空，啊，就是这两种。所以说我们在这个讲诸多论的时候，一力抉择空性，它就两个科判，一力抉择法我，一力抉择人我。那么像这样，如果是这个人我也没有，法我也没有，那是什么一个状态呢？那么就是一个空性的状态，什么一切万法的都觉得会大空性的状态。这个时候呢，处在大空性的状态当中呢，就不会有实执，不会有实执的话，如何就不会有分别？没有分别呢，如何的话就没有不会像这样的话，人我执啊、法我执等等，像这样的烦恼中所执上，跟随的就可以说是灭掉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在这个学这个空性的时候，也可以分两个阶段呢，一个是闻思的阶段，一个是真实修行现证的阶段。闻思的时候，首先是通过像这样的这个。啊，这个听闻啊，思维啊，树立一个见啊，树立一个见。那么这个树立见的时候呢，这个时候虽然了解万法是空性的，但是呢，因为缺乏这个什么，缺乏这个串习，缺乏实际啊，这个去这个啊修持的缘故呢，力量很弱的啊，力量非常弱。所以这个时候有的时候在闻思阶段的这个修行人呢，在学中观之后呢，不注意的话，就容易啊进入一个误区。进入什么误区呢？我学了这个空性，实际意义上是根本不能对治烦恼的啊，就是这样的。我把这些这个推测人物的这个理论呢，已经掌握了，而且我呢平时的观察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话，在这个五蕴上面根本没有个我，这个人我的这种空性的见已经有了，但是呢，我一生烦恼的时候，我一通过这样的空性见去对治的时候，就根本对治不住烦恼。所以说，有些人就认为空性理论是没有用的。实际上意义上呢，就是这个对于这样的疑惑呢，全是摩诃婆罗切在《禅经宝珠论》当中智慧品的这个讲义当中说得很清楚。像这样，比如说他在这个黑暗的房子里面呢，你用这个黑暗的房子里面，首先你认为里面有条蛇，然后呢你通过的里面去这个手去摸的时候呢，到处都没摸到蛇，哪个角度摸都没摸到蛇。这个时候呢，虽然没有找到蛇啊，没有摸到蛇，但是你的执着还是有的，你的对蛇的恐怖还是有的。同样的道理呢，当然要说呢，如果是通过人我的理论观察，头非我，手非我，脚非我，这全部是五蕴，在上面没有我的时候呢，还是仍然有这个我执，是什么原因？老人家就说呢，这个就是观察没有究竟，定解没有产生的缘故，就是这个方面。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我们认为学了空性见没有办法对治烦恼，没有办法压制出大的烦恼，并不是这个理论本身有什么错误有问题，而是你自己的这个观察方面还没有究竟，可以说还没有就是说这个升起一个坚固的定解。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呢？还应该反复的再的观察，再的观察。所以有的时候要祈祷上师啊，有的时候要积累资粮，有的时候要忏罪，有的时候要反复去修这个空性。这个时候呢，它这个定解产生之后呢，它的力量确确实是非常大的，很大很大就可以产生出来。所以这个时候在闻思的阶段的时候呢，不注意的时候容易产生一个歧途，容易产生一个歧途。所以首先了解这个问题有这样过程的话，那么如果首先在相续当中了解之后呢，我们在修这个空性的时候呢，如果出现这样的分别念，那么就可以通过如是的书生的智慧去对治啊，就是方面。然后呢，有了定解之后呢，再去修行，再去现证它。通过修行的智慧去现证，那么一旦现证之后呢，那么现在的话就你的见解和你的行为，现在的话就成了这个无二。从无二的时候呢，本身你的见解是什么？你的见解就觉得到没有人我，没有法我，啊，这个时候呢，实际意义上你的见解和你实际的修正还没有跟上啊，脱节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觉得了见解之后呢，下一步呢就是要这个见解和实际行为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成为无二无别，这个必须要通过反复的修持，真正你现证这个见解的时候呢。 现在就是说见解是这么高，证悟了。证悟的时候呢，实际意义上就成这样了。实际意义上就没有人我，你这个时候限量就证悟没有人我。这个时候打比喻讲，就前面这个房子里面，如果挑一个灯，限量见到这个房子里面根本没有蛇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蛇执啊，你对蛇的执着、蛇的恐惧、恐惧当场就消失了，不会再有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你现证人我的时候啊，并不是通过推知啊，并不是通过你黑暗当中用手去摸、黑暗当中去摸这个蛇没找到，这个时候并不是这样的。这个时候你是限量证悟这个无我的时候呢，刹那之间的人我执就消尽的，就不会再产生了。人我执是这样，法我执是同样的道理。所以说从这个方面了解的时候呢，他这个龙树菩萨的为什么他就是通过如是的一种这个他的这个观点可以无误的这个获得寂灭呢？就是因为他就是说像这样这个这个法我空和人我空的像这两种这个空性呢，是直接对治这个烦恼、直接对治唯品的这个最殊胜的方便。正方便啊，不是其他的这个分支方便，那么就是最直接的方便、最殊胜的这个真正的方便。所以说很多法的话，就是这个，比如说水和火，它就直接相违的、直接矛盾的。那么就是这样的话，那么如果有火的地方不会有水，有水的地方不会有火的。这个是有同样的道理，空性智慧和烦恼，也就是说的种种的这个执着、烦恼中所执障，二者是绝对不可能同时产生的。有无我智慧的时候，不可能有人我智；有法我空性的智慧的时候，不会有法我智。如果说你有了人我执，有了法我执，这个时候就还没有空性智慧，这二者就完全彻底的就是矛盾的。所以说一者产生的时候，另外一者绝对就会当下的话就会这个被这个彻底铲除，就是这个方面很殊胜的道理。那么在这个什么这个法身论师的思量论当中也有这样的论述，他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空性智人无我智呢，才是真正的对治这个这个相见的这个我执的殊胜方便，其他的这个不净观，像这样其他的这个慈悲观。这些法不是我执的这个直接对峙，也就是说你有我执的时候也可以有这个不净观呢，也可以有这个像这样一种这个慈悲观的这种这个像这样的这个修法也是可以有的，这二者可以同时存在的，就是它二者可以同时存在，就说明他们二者不是直接的相违法，不是直接的违品。那么这个时候说明一个什么道理呢？这个时候说明的道理呢，就是说慈悲观也好，像这样一种不净观只能说是成为一个证悟空性的一种前方便而已，压制的方便而已，不可能通过这样的方法直接断除我执，他就是说得很清楚的。所以说呢，要如果要断除我执或者解脱的话，必须修他的这个最直接的唯品，最直接的唯品就是空性啊，就是空性。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如果你按照龙树菩萨的这个他老人家所宣讲的这个殊胜正道去修持，绝对获得暂时的寂灭和就近的寂灭，也就是暂时的解脱和就近的解脱，都是可以如此获得的。那么反方来讲，如果你处理了这个龙树菩萨的这个他老人家所开示的正道的话，就更无寂灭正方便了，就没有其他寂灭的正方便了，就是这方面说得很清楚的。那么说得很清楚呢，这个时候呢，就是了解了这个宋词的意思了。了解了宋词意思之后，我们还要进一步再分析一个层次，什么层次呢？这个宋词和这个他的科判如何对照？否则的话，这个科判和这个宋词就会脱节就是这个科判到底在说什么问题？龙树菩萨才能无误建立二谛的关系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既然了解了这个龙树菩萨的他所宣讲的空性这个方面呢，是最殊胜的寂灭的方便的话，那么就是说真实一在圣意当中呢，一切都是大空性的，这个时候是完全可以没有任何的这个圣意理论的方案，绝对没有任何圣意理论的方案，所以说是最了义的观点。然后呢，就是通过这个圣意的大空性呢，在明眼力当中，龙树菩萨怎么建立的？明眼力当中呢，明眼的一切法都是缘起产生的假立法，全部都是假立，没有一个丝毫的这个，没有一个丝毫的自性的，全部都是缘起生的法。所以说，只有在大空性的基础上才可以建立缘起生，没有大空性的基础，绝对没有办法建立缘起生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是真正要安立无误的二谛的话，就是要跟随龙树菩萨的这个如是的这个论道才能可以真实建立的。所以说呢，他的这个宋词的意思和他的这个科判的意思应该如此对照了。下面的第二个科判呢，就是比之应理。比之应理，比之应理呢，就从两个方面进行抉择。第一个科判内容呢，如果说已经是个这个失坏了这个无谬的二谛的话，不能够获得解脱。第二个方面呢，如果是不了解二谛的本性，不能够证悟实相就是从两个角度讲的，获得解脱或者证悟实相这两个意思呢一个方面是他的果方面讲的一个方面就可以说他所证悟方面讲的。从这两方面呢，有侧面不同。实际意义上，如果要分析的话，都是可以说获得解脱也好，证悟实相也好，都是相同的。你要获得解脱，肯定要证悟实相，证悟的实相必定获得解脱的。所以这两个呢，就说是只不过是这个侧面稍微不同而已，实际意义上呢，都是这个相同的。首先来讲第一个问题了如果不了解无谬二谛的话，没办法获得解脱。宋词当中呢，也是两句彼时世俗即真谛，实此不能得解脱。 这个比字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比诗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就是前面的这个出离农亩，弄是到像这类人啊，就这一类人，这一类人，因为他和农树菩萨所抉择二谛的相恋的这个殊胜的论道呢，已经相违的缘故，所以说呢，他就没办法真实的获得二谛的啊殊胜的见解。所以说，比诗世俗，比诗真谛。如果像这样类的人，如果去撕坏了世俗谛，又撕坏了这个真实义谛的话，那么十次不能得解脱。如果十次了撕坏了此二谛呢，就没办法获得解脱了。这个地方主要是指什么呢？实际意义上呢，主要就是指唯识师，唯识，因为这个大的科判就要破唯识宗，啊，破唯识宗。而且到这个地方就是这个第三个科判的内容呢，主要是跟随相接的话，依他起没有办法这个自相成立的，从这个方面呢的分支下来的。分支下来，所以说呢，按照你们唯识宗的观点，不舍弃你们唯识宗像这样的实质的话，必定会这个撕坏世俗谛，必定会撕坏真实义谛。那么如果说撕坏了这样的有二谛的话，就绝对没办法得到解脱的啊，没办法得到解脱，世俗也没办法安立。如果世俗没办法真实安立的话，那么众生呢就没办法真实的建立世俗谛的关系，没办法真实建立世俗的关系呢，那么就没办法通过世俗作为方便而产生方便生的生于空性。所以说从这方面的话就是没办法获得解脱的。或者就是说呢，直接讲的时候呢，圣义当中程序有一个实质，什么实质呢？圣义当中有一个依他体的实质执着，有这样的一种实质的话，那么就没办法获得解脱的啊。在很多了义的经典当中呢，如果就是说产生了毫许的执着，都没办法现证真实义谛，毫许的执着。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的这个依他起实，如果你认为它是有的，你认为它是不能破的，这个方面实际意义上就已经对依他起呢产生了一个执着了。如果有这样一种执着，你没办法真实的获得这个最为这个究竟的这个寂灭的解脱的。所以说这方面呢，实质不能得解脱。如果就是说是按照这个唯识宗来讲的话，这个方面应该可以说不能得解脱。直接讲的时候，这个解脱是什么解脱？讲义当中直接讲的时候，究竟的解脱啊，究竟的解脱没办法获得的。那么究竟的解脱没办法获得，是不是意味上就是说可以获得暂时的解脱呢？暂时的解脱也没有办法获得啊，没办法获得。那么有些人就会这样认为了，那么就说小乘宗他难道不是说没有建立这样的空性他就获得了暂时的解脱了吗？大乘的唯识宗比他还要高啊，应该可以获得暂时解脱，这个方面是不相同的，不相同。小乘的他这个可以说是证悟的这个人我空性呢，他这个保留了对刹那法对微尘法的实质，但是呢他现在见到五蕴上面没有人我的时候呢，通过如是的见取去修持，现证无人我的时候呢，就获得了这个解脱了，啊，通过获得见道来自于罗汉果之前，都可以获得这个暂时的解脱。这方面就也就是说呢，单单是以这个单空一部分啊，就是说这个现证的这个一部分的单空呢，就可以获得解脱，就是这样的。难道说唯识宗不行吗？这两者是不相同的啊，不相同。小乘宗这样修持可以，大乘宗这样修持绝对不行。就是因为这个大乘的这个大乘的见道呢，必须就是说现证二无我，而不是说在任何的佛经当中没有宣讲过啊，就是说大乘的修行者证悟个人我就可以获得见道的，可以获得如是的出离的，没有任何经典当中讲过。所以说呢，在这个大乘的经典当中呢，都是这样讲的，必须要现证两种无我才可以现证出离。两种无我要现证的话，唯识宗有没有两种无我呢？他们说有的啊，人我和法我都有。那么就因为呢，这个人我执和法我执都是遍计法啊，都是遍计法，都是遍计出来的。所以说他认为呢，可以通过这个生物依他起的知相的时候呢，那么就可以这个现证这个没有遍计，没有遍计，没有人我执，没有法我执，那么就是圆满的空性。有这个圆满空性，就可以现见出地，来自于成佛。他这样认为。但是中观中说呢，你们只能说是具足了法物空性的一部分而已啊，一部分真正圆满的法物是没有办法，还没有现见，还没有如是的抉择。为什么这样讲呢？依他起的这个自性啊，依他起实的这一部分的这个空性呢，你没有抉择，没有修行，没有现证，所以说呢，就没办法真实的获得这个圆满空性的智慧，没办法获得圆满空性的智慧，就没有办法如是的话就获得出地的。所以从这方两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根本不相同，根本不相同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你观察的时候呢，如果就是说你认为是圣义当中有一个实的志向，没有办法获得出地。来自于没办法获得出地，哪能说还获得一个解脱呢？但是这个方面就是讲按照这个唯识宗，他因为他直接是大乘的见解大乘的这个宗派了，大乘的宗派的究竟的解脱是什么？究竟的解脱应该说是佛位。所以这个时候在这个宋词当中直接讲这个得解脱的时候呢，解释的时候就是说不能获得究竟解脱的佛果了，那实际意义上的出地的这个果也没办法获得。所以说呢，必须要打破这个依他起实的这个实质，才能够真实的去入这个这个暂时和究竟的解脱啊，这个地方的暂时究竟全部都是大乘的这个解脱，因为这个一到十地之间呢是暂时的解脱了。 啊，因为还毕竟还没有见这个佛位，所以说暂时解脱。那么佛位的时候是究竟解脱，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大乘的暂时和究竟的解脱都没有办法如实的获得。哦，从这方面讲呢，彼时世俗其真谛，世时不能获解脱，就是从这个方面呢，应该这个了解的。然后呢，下面第二个问题，第二个科判的内容呢，那么就是讲到了什么呢？主要是讲到了这个，如果不了解二谛的体相，如是的话，就没办法现证实相，也没办法获得实相的。宋词当中呢，有这个一个宋词，有名言地为方便，圣意地是方便身，不知分别此二地，由邪分别入其头。通过名言地和圣意地这二者，你无误的了解了二者的体相，而这二者的体相你无误了解之后呢，这个时候才可以建立一个正确的修法啊，才可以建立一个正确的修法。建立一个什么样正确的修法呢？名言地是方便，通过名言地产生圣意地的方便身的果，啊，通过这个名言地作为因。通过生意地呢，就是他的这个所生的果，方便所生。所以说呢，必须呢要把这个名言地的体相和生意地的体相分清楚啊，彻底搞清楚他们二地的这个体相是什么。这个时候呢，才能够在这样的这个前提下面呢，啊，就是真实的修行。如果不知分别此二地的话，啊，把这个名言地和这个生意地没有搞清楚，搞得很杂乱，或者就是说这个没有好好的建立这个二地的关系呢，由邪分别入歧途。啊，就通过这样邪的分别念呢，就进入歧途了啊，进入歧途。那么这个邪分别是什么？歧途是什么？必须要了解。那么这个邪分别和歧途这二者呢，有广义和这个狭义两种的。广义的邪分别，那么就外道以上的啊，外道的以上的，像这样还有这个一般的世间人都有邪分别。然后入的歧途是什么呢？入的歧途也有广义的歧途，广义的歧途，比如说外道他自己所修持认为是一个正道，但实际意义上呢已经入了歧途了，没办法真实获得解脱的，啊，这方面也有。世界上的人呢，也认为他们自己所做的事情是对的，但实际意义上呢，就是已经入了歧途了。这个方面呢，都是从广方面讲。那么如果从这个狭义方面讲呢，这个时候呢，不能了解为真实意的这个前面那种外道和这个世间人的这种邪分别，也不能了解这种歧途。那么这个了解的时候是什么呢？观待于这个什么呢？观待于究竟解脱来讲啊，观待于究竟的解脱，或者观待于如是中观这种正见来讲呢，你像这样认为。啊，认为像这样的这个什么呢？世俗地当中都是遍计法的，然后呢，像圣意地当中有实有的一他起呢。这个时候呢，观待于究竟的这个见解，究竟的法界一来讲，绝对是邪分别啊，就是邪分别，这个方面没有什么说的。然后呢，就观待于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中观中的正道，像这样的话，离开这个一切实执啊，去于这个中道的修行来讲，你这样去修行唯识中的修行呢，没办法获得出地的缘故呢，是歧途。啊，就是从这方面，因为你没有办法通过你的见解，通过你的见解没有办法直接登出地，没有办法直接到佛果，所以说你走了歧途，走了弯道了。所以这个歧途呢，可以说必须要从狭义的这种歧途来理解，不能从这个像这样的笼统的，就是说像外道的邪分别一样啊，像外道的这种歧途一样，这样的话就不能这样这个执着了，不能这样执着。虽然就是从这个宋词来讲的啊，不知啊有你名言地为方便，乃至于有邪分别入歧，从它的字面上来讲啊，你解释外道、解释小乘、解释世间人、解释唯识中都可以。但实际意义上，这个在别破唯识当中，既然这样的话，它就有一个鉴啊，这个界定的啊，一个界定，它有个限定。所以这个时候，真是要解释它这个宋词义的时候呢，就理解成这个唯识中啊，观待于究竟中观道的这个正确修法来说，它就成了这个邪分别，它就成了歧途啊，就是这方面讲的。那么这个方面了解了好之后呢，我们再从这个字面上呢再开始讲。那么这个时候呢，由名言地为方便，圣意地是方便身。那么为什么说你名言地是方便，圣意地是方便身呢？这个方面可以说从两个层次可以了解，不是从他们名言地和圣意地本身的体相来讲的啊。名言地如果说从他们本身的体相来讲的话，名言地和圣意地呢都是一种所相啊，都是一种所相，都是我们可以说对境的啊，就所境，所境方面讲的。所境方面上面就分别一个是方便，一个方便身，就没办法分别了。所以这个是要分别是什么？只要从整个从能境方面讲，能境方面就是从我们的心识，说我们自己的心识当中呢，就要讲这个方便和方便身的关系。为什么这样讲呢？通过抉择名言地，像这样做一个方便，然后呢得到一个圣意地空性的这种方便身的果，像这种见解。所以说呢，从能见方面安立的时候呢，方便和方便身从这个方面可以这个建立的。那么从哪个方面可以了解呢？第一方面我们可以从文思的角度啊，文思的角度，文思的角度呢，我们要得到一个空性见。啊，空性见你离开名言地是不行的啊，离开名言地不行。为什么这样讲呢？虽然在圣意地呢，究竟的这个圣意体相当中呢，没有世俗，也没有一个空性，这二者观待的这个相见的法是不存在的。但是呢，就是在还没有真正的现见这个法界的这个志向之前呢，处在有分别心的文思位的时候， 处在凡夫位的时候，这个时候呢有显现，那么有显现就有观察它的空性的。那么这个空性是谁的空性呢？这个空性呢没办法离开显现法之外单独存在的。那么怎么样安定呢？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空性，光个空性，我们说这个瓶子的空性啊，这个瓶子是空性的，瓶子是空性，实际意义上就是说它的这个它的方便是什么？就是个瓶子本身的世俗法，现象符自性的体相。然后呢，通过这个瓶子，我们观察这个瓶子是空的啊，这个瓶子是空的。所以说，这个瓶子的空性呢，是观待瓶子本身而有的。如果这个瓶子没有啊，这个瓶子本身就不存在，那么这个瓶子的空性呢，也不会存在的。但当然，这个当然就是只是从这个瓶子方面做比喻了啊，做例子了。实际意义上呢，万法都是这样的。明年地啊，就世俗地，它的范围相当广，非常非常广。所以这个时候呢，通过瓶子做比喻，一切法都是这样的。不管心识，不管是这个外面的法物，不管是自己的人我，还是像这样的外面的法我，如果说没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没有这样的一种明言地，没有这个明言地的本身的显现，我们就不可以说一切明言地的本性是空性的，就不能这样安立了。所以说，你想要得到一个空性的见解呢，你必须首先通过观察明言地的法，这个时候呢才可以得到空性。从这个角度来讲，明言地作为方便，圣义地呢是方便所生。啊，前面我们讲这个是这个现空二谛啊，这个是这个自空的这个二谛，自空的二谛呢就显现法是世俗，空性呢就是圣义。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也就是说这个宋词上面讲的时候呢，通过现而复自性的这个显现法本身作为方便，对它做进行观察，然后获得圣义地空性的见解。啊，从这个方面呢，可以说是一种什么呢？就是这个这个明言地作为方便，圣义地作为方便生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观点呢，从这个方面可以说是可以了解的，怎么样悟入空性。然后呢，从第二个方面，从修行的角度来讲，修行的角度来讲，明言地作为方便，圣义地是作为方便生，这个范围较广一点的，这个范围较广一点，不仅仅就是说落在这个抉择这个抉择这个见的方面的，就修行方面实际意义是这样的。为什么这样讲呢？明言地当中很多修法，明言地当中顶礼啊，起信心啊，或者就起悲心啊，还有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各种各样的一种这个做福德资粮啊，这全部都是明言地所设的啊，都是明言地所设。那么你实际意义上呢，你想要证悟这个真实意义，在自己的相续当中要证悟这个空性，离开了这些方便是绝对不行的啊，离开这个方便是绝对不行的。这些方面的福德方面呢就缺少之后呢，没有办法进入这个圣义地。通过大乘的方法来想，大乘的方法来讲的话，就是说等出地之后呢，在入定位当中如实现前一切法的本性的，这个时候可以说是已经有了方便生的智慧，已经有了方便生的空性的这个现证了。但是你要如果要现证这样这个初地的果，你的方便世俗地当中的方便呢绝对不可少。什么方便不可少？那么你的菩提心不可少，世俗菩提心不可少的，大悲心不可少的，像这样布施持戒这些方面都不可少啊。所以说呢，如果想要证悟这个这个空性的圣义地呢，必须要通过世俗名言地的方便，通过这个方面呢，在这个名言地当中呢，像这样的话就积累各种各样的资粮，最后才可以现证的。那么这样的话，我们有的时候又会想呢，前面我们讲的这些菩提心、大悲心啊、顶礼啊、供水供灯，这些都是一种福德资粮。那么在这个明言地当中，这个智慧资粮算不算这个像这样方便呢？也算啊，也算。为什么这个智慧资粮也包括到这个明言地当中呢？因为这个明言地和圣义地呢，现在如果说是可以思维的啊、可以思维的、可以言说的，这一切呢都是包括在明言地当中。圣义地的空性呢，超离言思，甚者不可思议的这种个别自证的境界，这个方面是没办法宣讲的。如果从这个方面作为他的一种这个判定的标准来说的话，我们在世俗位当中没有登出地之前呢，像这样所修的空性呢，实际意义上呢都是通过分别心在修持啊，都是分别心在修持。分别心在修持这个方面呢，可以说是什么？分别在修持的时候呢，如果是分别心的状态，他们可以思维，可以演说。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你在这个明言地当中呢，你像这样做各种福德资粮，来自于你就是相似的修空性的总相，都是属于明言地所设。只有在这样明言地的方便圆满之后呢，它的因地圆满了之后，它的果方便所生的圣义地的空性自然就现证了啊，自然现证。所以说呢，通过明言地作为方便，圣义地呢就是方便所生啊，方便所生的。从这个方面，从这个角度呢啊，应该了解啊，这个宋词的意思呢就是非常这个深奥的、啊、可以说意所全的意义呢就是非常深。一方面就是讲到了这个什么，不能舍弃这个明言，也不能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什么不去修圣义啊，都不行。二者来讲互相关待成立的，尤其是在明言地当中也好，或者圣义地当中也好，都是这样的体相。明言地当中有明言就有圣义啊，有圣义就肯定有明言，这二者呢就是一个具足，另外必须具足，一个不具足，另外不具足的。那么在圣义地当中呢，圣义地当中实际意义上呢，也不能说 单单有个圣义地啊，没有世俗地。讲的时候可以这样讲，实际意义上呢，圣义地当中呢，这个世俗地的执着、圣义地的执着同时泯灭的，同时泯灭的。所以这二者的这个执着呢都没有啊，都没有。如是而安住本心当中，本心当中没有二地的分别，就是从这方面讲的。所以说呢，全真不分什么起，并且保证呢第五个问题，他在讲这个二地哪一个更殊胜的时候，哪一个更主要的时候呢？他就没有偏于这个世俗重要或者圣义重要。一般我们人的认为呢，好像就是说圣义地重要，空性见的缘故。圣义地呢，它是一个像这样能够净灭方便，能够净灭这个烦恼的方便的缘故，圣义地肯定是很重要的，这样抉择了。但是呢，这个是一个方面、一个层次来讲的。实际意义上来讲，就前面我们说分别一样，没有明眼地，不可能有圣义啊，就不可能有圣义。脱离了圣义地，你的明眼也没办法真实建立。所以说，莫凡他们觉得第五个问题当中讲二地的时候呢，讲的特别殊胜，确实这样。就说以前我们在这个以前在学定界本论的时候呢，就是对这个每一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这第七个问题当中呢，好像都是很模糊啊，没有说这个真正产生个定界。但是后面学了一段时间，有了一定基础的时候呢，再去看到人家的著述啊，尤其是看着现在第六个问题的时候啊，还有看第五个问题的时候啊，有段时间对二谛的方法、对二谛的认定方面呢，有的是我自己有段时间有点疑惑，有点疑惑的就专门就抽了个时间去看这个第五品啊，第五个问题。二体和其中何专何关系这个问题啊，一看的时候就不管从哪个角度抉择，没有一个哪个是这个更重要，哪个是主要，哪个是次要的关系。如果有的时候两个都重要，两个都是主要的；没有的时候两个都没有。所以这个时候不能够分别哪一个更重要，哪个是次要的方法。所以说，如果要了解，真正要彻底了解这个，如果有时间的话，就把人家的这个可以说是定界保证第五个问题的真正看一下，真正产生定界，并且保证的这个名字，一看的时候确确实实这个把它的内容理解了。真正的就是说这个消化之后呢，它就马上就产生一个定界，哪个方面都可以产生定界的。所以这个方面呢，实际上呢，有明眼地作为方便，圣义地是方便生的缘故呢，暂时在有分别心的时候呢，二者都不能脱离，二者都不能脱离的。一旦就是说分别心泯灭的时候呢，二地的执着都没有了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了解的是在还分别心还没有真实的消尽之前，在明眼地当中的这些像这样的福德资粮啊，像这样的这个持戒啊、布施啊、忍辱啊，这方面全部都要做啊，都要做，而且就要如理如法的做。对因果的取舍呢，非常要精细，这方面必须要了解。而且在这样的，因为他这个本性是空性的缘故呢，在做这个同时呢，就本身就是空性的啊，本身就空性，所以这个方面呢，就不会他有实质了。因此说，在修行的时候呢，大乘的这个龙树菩萨呢，他老人家就说这个抉择很究竟、很圆满。空性的时候就是这个彻底空性，明眼见当中呢，就是因为有缘起的缘故呢。一切丝毫都不虚无的，像这样因果这个缘起呢，丝毫都不虚无。所以这个方面就是，只有通过这样的方法呢，才可以如是的这个什么，才可以如是的就是了解这个龙树菩萨的观点。如果你不知道分别是二谛的话，没有通过龙树菩萨这样的这个分别二谛的方法去做，那么绝对是由邪分别入歧途，没有办法真实的就是了解世俗谛到底是什么样一种体相。世俗谛呢，可以说是一种如梦如幻的缘起产生而已，现而无自性。前面我们讲这个什么叫这个妄呢？虚妄呢？这个时候实际上就是妄呢，就是现而无自性，而现而无自性当中落在显现方面，完全是在显现方面讲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就了解到呢，如果不了解世俗地的体相，你认为它是实有的也好，你认为世俗地完全没有也好，全部都是邪分别。像这样的话，实有的执着呢，比如说一般的持戒人呢，这方面认为这些法都是实有的存在的。但是呢，如果从这个方面讲，绝对如一个实质的邪分别啊，就是如一个实质邪分别。那么如果从唯识宗前面讲的时候呢，他说像这样的一种世俗这些法遍计法呢，能去说去都是依他起的之相，都是遍计的，二谛当中不存在的法。所以这方面的话又会入一个又是产生一个邪分别。那么从这样的邪分别又会入一个歧途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通过这样的歧途，不了解真实的二谛的这个各自的体相呢，绝对要入歧途。所以说我们在建立二谛的体相的时候，就是按照龙树菩萨的这个建立的。龙树菩萨的观点，明眼地当中一切都是如梦如幻的缘起生，一切法呢有它的显现，但是有它的显现的同时全部是假立的，没有丝毫一个法有堪忍的自相。所以说呢，从这方面建立这个世俗的这个体相，世俗的体相就现而无自性。现而无自性的时候，正在显现的时候，它的作用啊，它的这个显现法全部都不是坏的啊，都不是坏的。那么这个时候它是个世俗圣义当中是什么呢？圣义当中呢，这一切显现法的本身空性的啊，就完全都是空性，没有丝毫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微尘啊、刹那都没有。所以说在圣义当中就是这样的一种这个什么呢？这样的一种这个体相。二者来讲的话，暂时未来中绝对要抉择成现空双界的体相。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通过如是的这个明眼地作为方便呢，才有可能产生 啊，这个方便身的生意地，否则就失坏之后呢，入了歧途了，怎么可能通过名言利做方便而产生一个生意地的方便身的智慧？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个方面其实意义上呢，就是讲的这个比较殊胜，在宋词当中呢，就是六声菩萨呢就讲的很彻底，非常的究竟。所以说从这个方面的一个了解呢，就是这个意思吧。今天讲到这个地方。